你可以把 crypto 理解为科技在宗教方面的一个最大的方面的体现，因为它是一个未实现的东西，它在剧烈的涨跌的过程中其实是对于很多有渴望和赌性的人的一种吸引，但是这些人他往往是缺乏思考的，但是他们又是巨量的，那他又有科技在，又有金融实现在，同时他又有信众，对于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好事，因为它会非常快的速度进行 growth hacking， 但是对于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容易把你吸进去的一个魔窟啊。
就是关于比特币的这个所谓的发明人或者叫这个创始人，就中本聪这个角色，圈内的人大家是怎么去看这个人的存在的？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对吧？然而这个 crypto 这个市场它的价值已经到了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其实追溯它有 N 种方式，但是拥有追溯它能力的人和机构没有选择去公布它。在 crypto 这个世界里面，你能见到的人他一定是三种人的排列组合并或者是叠加，这三种人分别是天才、傻逼和骗子。有的人他又是天才又是骗子，有的人又是傻逼又是骗子，有的人又是天才又是傻逼。
每期对谈一个陌生行业，我是天宇，
我是天宇，
欢迎收听天宇兔 FM， 这是一档为了开拓眼界，走出自己的局限而设立的播客，通过与人的对谈来试图与未知的领域和知识产生互动。比特币、以太坊、 crypto、 加密货币、去中心化金融，这些词和所谓的币圈让人联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往往都是魔幻。比特币从发行以来涨幅超过1000万倍，它既创造了无数一夜暴富的神话，也让许多人血本无归。它是未来还是骗局？作为普通人，我们该如何理解它的存在？本期节目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投资人朋友 Vincent，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加密货币，也就是 cryptocurrency。
你好，叫我 Vincent。
Vincent 是从2016年就进入金融科技行业的美元基金投资人，他曾经经历过 P2P 现金贷、Crypto 也就是加密货币行业在中国的兴衰，他也曾在海外 Top 2 Crypto 大厂投资部门参与股权并购投资，在第一线接触 Crypto 这个行业。目前 Vincent 就职于香港某家族基金，主要关注金融科技创新赛道。那在本期节目里，我们从比特币的创始人中本聪究竟是谁聊起，聊到了加密货币的价值从何而来，为什么围绕着他有这么多的骗局，他又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深入人心，不同的币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香港最近关于加密货币的政策为何有所松动，央行为何推出数字货币，以及 crypto 在未来会不会消失等问题。为了保护嘉宾的隐私，也方便让嘉宾更畅所欲言，本期 Vincent 采用了半匿名的形式参与本节目。另外提醒你一下，本期节目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请注意遵守你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法律法规。
在开始之前，我还是再说一句，我们说 crypto 的时候，要不还是用加密货币这个词吧？
这个就用 crypto， 用 crypto 吧。
你觉得用 crypto 比较好是吗？
对对对，因为它有很多种说法嘛 ，crypto、加密货币、数字货币。
嗯，
其实 crypto 里面就包含了加密货币和数字货币。加密货币是自由派的，数字货币其实是偏央行派的，就是说目前还想的中文的很多翻译里啊。所以说 crypto 其实包含了这两个。如果你说加密货币的话，那可能就是自由派的，如果你说数字货币就是央行派的。
这个派系也是很神奇，一会儿我们可以聊回来。
因为一般你看中文的资料上都会说是央行数字货币计划，然后加密货币就是指那些自由派的，什么比特币、以太坊这些。央行从来不说他自己是加密货币，中国央行没有加密货币，只有数字货币。
明白。
因为说加密货币的时候，大家会联想到一些密码学嘛，这个其实就是汉语翻译，会有一些密码学的成分在，这个它密码学可能会追溯到不可追溯，会让这种联想，对吧？但它其实是指向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派系，这是在 crypto 里面的一个派系啊。所以 crypto 是对这些所有东西的一个总称，就是说通过计算机技术，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发行货币或者现金等价物的这样一个行为。
嗯嗯，
你看 Bloomberg 里面专门有的一个做加密货币的这样一个频道叫 Bloomberg Crypto， 它既会讲比特币、以太坊，也会讲一些各央行的数字货币。就是其实 crypto 是，它如果说气就来讲，确实是一个对一个的反应，但是 对于大家已经广为传播形成共识的讲，它就会叫一个 crypto， 然后比如中文就叫一个、就叫币啊。
嗯，
然后我们可以一会儿回来听你讲这个自由派和另一个派别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就是大家会把这种在发生的东西分派系，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局面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了比较友好的开启这期节目，很想聊的一个点是，就是关于比特币的这个所谓的发明人或者叫这个创始人，就中本聪这个角色，圈内的人大家是怎么去看这个人的存在的。因为我觉得大家想到说 crypto、
okay.
我们就是可能会很多的想到的一个联想的氛围吧，就是魔幻嘛，就是觉得这个整个圈子就很魔幻，或者是有很多骗局啊，然后等等这些东西的出现。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追根溯源，它更神奇的就是说，你甚至连这个整个这个 crypto 这一个东西的有点像创始人的这么一个角色中本聪，他都是一个匿名的状态。然后就我外行的理解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对吧？然而这个 crypto 这个市场它的价值已经到了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我挺好奇，就是行内人是怎么看这个人的存在的，以及大家有没有猜测之类的，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对，就其实我觉得准确来说啊，就我自己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圈内人，就我算是 FinTech， 就是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人吧。就我是16年投资的整个就是金融科技圈的第一个 P2P 项目叫 Social Finance， 然后从此以后呢像 P2P 消费金融现金贷这三个 FinTech 行业的一个比较大的创新在全球各地生根发芽，然后我去进行这些各个国家市场的投资。然后 Crypto 呢其实算是出现时间和我刚刚说的那几个重要科技创新差不多，但是发展起来是在他们之后的，也就是在16年17年左右开始、然后后期呢经过几轮大潮，比如说 ICO 啊，比如说美国的 SBF 在美国大力推广 crypto 然后来进行两轮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扩张，它其实是它成为了一个金融科技圈绕不开的投资主题。那我个人也是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做了两次上升期的 crypto 投资，但是我们在这两次的低潮里面，就其实我个人是不再去看这方面的项目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 true believer 对于 crypto 来说。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过去的五年里面我碰到过的项目远远是骗局多于实际上的做一些项目的，所以说、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去聊 crypto 会是以一个比较客观的看过很多骗局的然后一个金融科技投资人的想法。但是他现在也就像美团网汇文前一段时间在 AI 出现之前他总去发那些微博嘛，他说了一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说 crypto 是一个新冠传染病，就是你把它清零是完全不可能了，到目前来讲起码在西方社会它是一个已经不可能的社会事实，同时呢它已经有基本面，然后并且成为了一部分人的信仰。然后同时我觉得这期节目咱们也不聊什么炒币啊杠杆赌博啊，其实对这些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我们国家也是大陆是一直禁止虚拟货币的任何交易行为的、
没事你放心，这个我们前面也会放一个帮你说的这个这个 disclaimer 的。
对我说完这些啊，我其实我就跟大家说说我的感觉吧，就是其实我是从 FinTech 圈18年的时候进入 crypto 的这个细分行业去投资嘛，当时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哎呀，这个人这篇论文真牛逼。
中本聪是吧？
对，他当时写了一篇关于 P2P 网络金融的，其实就是比特币的说明书嘛，是他一个论文的形式出现的。那后面就产生了这么大一个行业，就是通过一个论坛上的，就是比特币自己有原生论坛，在论坛上面的创作传播，他诞生了一个这么大的行业，这个给我是一个，而且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其实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的。对，关于他是谁，大家其实有一些很多的都是阴谋论，因为不知道这人是谁嘛。大部分的回答都会是阴谋论的，有人说他是 FBI 为了洗钱，然后创造了出的这样一个加密网络。其实从客观来讲 make sense， 他们拥有这种技术和设计技术的能力， 然后这个事情也确实可以为他们所用。但是他们目前就根据区块的浏览器来看，他们并不是 crypto 的一个很大的持有方。主要讲的是比特币啊。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科幻迷，然后我自己看这种早期的新兴的科技行业其实又带有想象力的。所以说就我会给大家说一个分享一个就比较阴谋论又比较科幻的这样一个说法吧。对，就比如说其实我们能看到他自己创造比特币的这么一个过程，十多年来啊，他通过激烈的演变，他其实是一种显卡或者是说 GPU 的挖矿机制来挖取或者分发他的这个货币嘛。他其实在这十多年里面，他极大的扩张了芯片的制程工艺，而且是在 AI GPT 出现之前，也就是说在 GPT 出现之前，除了主机厂商在手机主机厂，就是那些做终端的像苹果三星啊这些，他们在对芯片的制程工艺和能力有要求之外，是加密货币的矿企在对不断的要求整个制程工艺以及设计能力往前走。同时呢，就有一个现象，就最近那个华为不是出了一款新手机嘛，在它被制裁之后出了一款新手机，然后它那个新手机的技术其实是中芯国际的
Mate 60是吧？
对对对，它的这个新手机的技术是中芯国际的 N+2、N+1 这两个制程技术，之前全都是为加密货币的矿企服务的。也就是说在科学家们没有选择去进行语言方面的这个
语言，就是你说大模型是吧？
对对对，这个方向的时候，是比特币的个激励模式让 GPU 获得了很大的制程工艺发展。然后呢，我们在想，就它还有一种事情，就是说比特币它是通过算力来铸造的，就这个算力其实是以后 AI 的一个他们的生命的源泉，就是比如说我们喝的水其实就是 AI 之后的算力嘛，他们会靠这个维持他们的活着。那它通过消耗算力进行铸造，它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代表算力的一个通货。就比如说如果假如说我们都是机器生命了，那面包和水其实就是他们会铸造成比特币。而且其实比特币它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给我们这个碳基生命社会补上了很重要的一笔，是什么呢？就是钱这个事情是可以上网的，钱这个事情是可以在硅基世界里做的。而钱这个事情它是我们人类社会的血液，就它是一种让我们人类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算是激素吧，或者说是血液。但是他把这个事情搬上网了，也就是搬到了硅基生命的这个势力范围里面，并且呢目前还在不断扩张。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主要的差异是之前的所谓的信息世界硅基世界的这种价值它是不好去衡量的，就有点像说我们在人类世界里面我们可以有稀有金属，对吧？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这么一个资源，那我们需要用更多的人力等等去开采，然后它的开采效率是相对来说固定的。那其实我们等于就是用一套加密的算法，然后需要用挖矿的这种形式来去在所谓硅基的世界里边创造了一种稀缺性，然后这个稀缺性的开发可能在人类世界里面是人工来挖稀有金属，然后在这个加密在这个硅基世界里面它就是算力，这个算力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资源。
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并没说它是稀缺品，我是说它是功能品，它是面包和水。对于 AI 来说，目前的基于比特币技术的 GPU 算力，它这个硬件以及软件经过一些修改就是可以为大模型服务的。
我觉得可能也许作为一个纯外行，我最需要能听懂的第一个问题在于说，为什么它是通过挖矿来分发价值，或者说这个价值跟它的这个 GPU 的算力本身的联系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我其实不了解或者说不明白的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瓶颈，来限制我去理解到你说的后面的这些东西。
对，那就以一个比较短的话来概括一下它的整个的工作机制。其实比特币它是通过各个全节点，每个节点是一个软件，你可以下载你的电脑上或者你的智能终端上， 然后呢，它拥有非常多的节点，通过这些节点来进行每次交易的信息的记录。通过这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然后同时呢，它的激励就是比特币这一串计算结果，也是由各种智能终端去进行一个计算，一个对于一个特定问题的计算，这个计算是有一定难度的，以及几率的。然后更加先进的矿机可能会有更快的，然后知道这个事情的答案，然后进行每隔几分钟的一个问题分发，然后他们开始计算，计算了之后，然后获得计算出来的这个矿机或者是几个矿机，他们就会去分享这个比特币的激励结果的激励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激励。
其实我不知道大白就是说对这个事儿的问题到哪一步啊，其实就是说挖矿或者说比特币它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上限嘛，就是说它在创造的时候是有一个固定的极值的嘛，就是这么多以后就没有了。然后呢，那这些币它是从无到有的嘛，然后它的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这些所谓的挖矿的电脑它在做数学题，然后呢算力和它的关系就是你的电脑的算力越强，说白了你做出来这个数学题的速度越快几率越高，就我觉得简单的可能是这样去理解的。所以说当时这个挖矿热的时候，就是显卡的价格也会上升，然后甚至当时会有专门就是有一些显卡就是为了就挖矿优化过的，就那种矿机。
我觉得就是我好奇的另外一个东西是，就是刚才 Jack 你说到说比特币总有分发完的一天，或者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比如像以太坊或者其他的加密货币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它通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然后来通过相当于创造出一个 Vincent 你说的这样一个虚拟的账本来去分发货币。那首先这个货币现在我们目前2023年这个节点它是分发完了呢，还是一个到哪一步了呢？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也不知道的一个东西。
对于比特币来说它还没有分发完，但是明年上半年对于这个答题的难度会上升很多，这样的话在未来的几十年它就慢慢的就被分发完了。
它是有一个半衰期的，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像挖金子一样，你最开始地上都是你可以随便挖，后来就会越挖越难，越挖越难。它这个整个模型也是在模仿就是碳基世界的这种稀有金属的这个。
就是那落回中本聪上面，其实 Vincent 你的意思是说你后来是让我们叫你 Vincent 吗？好吧，还是 Vincent 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这个说不定也可以留在里面，到时候看吧。
别，这别留了啊！搞得我这么故意在匿名一样。
但是你都已经当脸了，
你都到时候会当脸了，肯定是匿名。
然后又是某，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匿名，所以到时候看吧，这挺逗的。
好呀，好呀，好呀啊！
还可以给 Vincent 也增加一丝不确定性。
说不定 Vincent 这个姓拿康猫头是吧？反正就是
那不可能。我那个时候太笨了，我要早点知道，我就早点会加入他的。
去买披萨饼了。
对对对。
我想说就那你刚才说的这个落点其实是说你觉得比起讨论中本聪这个人是谁，其实这里边的一条隐含的暗线其实是非常神奇的，就感觉命中注定一样的，这一波 crypto 的发展它其实是为我们今天的大模型打了一个基础，然后它同时又会成为所谓的我们可以想象的比较科幻的这么一个硅基世界里边的一个有价值的这么一个资源，或者是要什么锚点，是想讲这样一个逻辑。
它像是在整个计算机发展历史里面前置的钉了一颗钉子，然后不断的将这个社会的就是碳基社会的资源往上搬，把人的心智和共识往上搬，同时也在提前为大模型是 GPT 他们的物理世界上的成熟提供一些激励和帮助。这就是很阴谋论了，有人就觉得它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智慧，就是提前在这个时间点上定了这一块钉子，然后能够让整个社会的这个计算机世界或者影响人类世界的发展向它那个方向去走。有一些人他在目前的整个社区这个 crypto 社区里面，他会觉得自己是碳基社会的叛徒，并且他很乐意去说这个事情
啊。好吧，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类似于 它是有吸引人的能力的啊，这个我只能这么说，它是有吸引人去认为它神秘，调发出人的宗教性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就这个阴谋论而讲啊，啊，我觉得是这样。
嗯，哎，那就是我记得原来就是听说中本聪这个人，我们怎么判定他是谁的一个方法。是说因为最早不是在比特币创立的时候他自己是有多少枚我不记得了，反正就他自己有留挺多的一个量，
他有自己的钱包，这个钱包一直没太动，其实
没太动
应该是没有动，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其实追溯他有 N 种方式，有 N 种方式可以追溯他，但是拥有追溯他能力的人和机构没有选择去公布他。
也就是说实际上世界上有人知道他是谁，你觉得？
我觉得理论上说应该是可以被追溯的，首先他有邮箱，第二他论坛是在不断的发东西的，直到比特币出现后的一两年里面他一直在不断发东西的啊。第三跟他有互动的人其实挺多的，很多都还活着。
互动是在互联网上的那种接触吗？
对，互联网上的互动。其实比特币是有核心这个 Core Contribution Team， 就是它是有一个核心贡献小组为它去写这些智能合约代码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些人其实目前也都还在呢，
就是有点像说他的创始团队应该跟他走的比较近。
嗯，是的，就是他那个原生社区里面的是有很多人跟他有过交互的，这个起码线上的交互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也不排除啊，假设说他真是科幻的来讲，他是存在于未来的一个，不只是不管是人还是 AI 吧，他穿越回来了，那他是有可能去做到全部密宗的。但是如果不是这个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应该是能够追溯到他的。嗯，
就是如果我们以现在人类的科技作为基准的话，其实他应该是能被找到的，
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他没有这个，其实聊深一点啊，假设说他真的大家知道，有一些人知道他是谁但是没有被公布出来，那其实也是一个很艺术的事情，这个匿名是一个很艺术的事情。首先他保证了比较强力的公平，像如果他把它类比于，就不说算力的事情啊，把它类比于人类社会的金子嘛，那金子也没有创始人啊，嗯，对吧，它是一个流通的商品，没有创始团队去维护它，
嗯，
对吧，
有意思
啊。其实最近那个美国的证监会就 SEC， 它其实在批评另一个认为另外一个主流加密货币叫以太坊它是证券而不是商品的主要的论点，也就是说以太坊是有强运营团队的，有创始人，但比特币没有，这其实是被它前置十几年的就解决掉这个可能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同时它又有一些神秘感在让大家去讨论啊，成为一个网络热点。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它是匿名的，对吧，它其实对于人性的击中它是有很多的，都是在为它的渗透服务。
对，我觉得渗透也是咱们之前前采的时候你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我们一会儿可以就是聊一聊它的渗透的这个过程吧。然后我觉得可能中本聪这个事情就是一句话收尾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说比特币魔幻，包括你刚刚提到的一些大家对于这种阴谋论的探究，我觉得确实有点像你说的，就是它里边包含了一些对所谓的人性的一种吸引力，就是它有一种迷人的危险感，就是你甚至连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然后并且这个所谓的创始人他有一笔极大的财富在上面他不去用，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去抵挡住自己如此大的一笔财富，然后就为了保证一个匿名性。他这笔钱现在有多大我们有概念吗？
我没有去查，但是应该可以查到，我们会后期补上。目前来讲比特币应该是在四五千亿美金的全部市值，是总市值啊，所有比特币的乘以它目前单价啊，它的总市值是四五千亿啊，但是它这个比例占多少我还是真没查。
我想查一下马斯克的2022年的资产 according to 啊，对不起，第一个是 Wikipedia， 但是2000多亿，
我觉得也没关系
啊。对，就反正是这个量级吧。那如果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其实是它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说这里边的匿名性和
它有一笔海量资产，
对，然后它不去动，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为什么如此对这个 crypto 感兴趣的这个核心原因。像大力说了，它的渗透方式和它的这种有一点宗教一般的吸引人的这么一个感受。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聊了一些有一点不现实的问题， 然后就是结合最近的一些东西，我们作为我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下，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对国内的这个 crypto 的合规性是有一个概念的，就是说这个要么是灰色，要么就是不合规，要么就是违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但是好像最近香港又有在这方面政策的放宽，你又在香港嘛，所以想问你，就是说这个是什么一个逻辑，就是为什么香港会对这个政策和监管开放。
对，其实香港最近一年以来对于 crypto 的很多的政策都是比较引全世界的注目的，那它其实是第一个作为比较重要的金融港，或者说比较重要的金融的实体来对 crypto 进行了一系列合规方面的动作。比如说它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做的就是在对产业链上的像交易所啊，然后像 custodian，像这些做存托机构的商家来进行发牌，它首先是确定你的储备金。
发牌就是发牌照是吗？
对对对，确定你的储备金是不是够，或者说你花足够的钱来买我，这样的话证明你的实力以及缩小你的作恶可能。然后在实体上，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对 crypto 进行一系列合规方向的探索和尝试吧，目前是这样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因为 crypto 目前有很多实用流派叫做 Web3， 就我们去年在 AI 出现之前在整个创投圈都很火的，像什么元宇宙 NFT 啊这些这些方面的创新公司，对这些创新公司是非常激励的。然后也欢迎他们在香港进行一系列的招兵买马以及推广，或者是说进行商业活动吧。对，然后我通过这些已经做了的事情啊，我就会觉得港府其实对于crypto 这方面的政策，他会在审慎的尝试之后，他会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在 crypto 方面的全球重要的一个枢纽城市。这个其实和祖国大陆是有一些不同的，这其实也不难去想啊，其实它跟咱们祖国大陆的定位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对香港是什么定位，就需要它成为中国人的金融自由港，但是这个自由港呢里面又不能只有我们一家人在玩，对吧，它是一个 free trade 的这样一个港口，那需要有很多的 partnership 进来。然后 crypto 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定战略意义的，那它目前从按毛主席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已经是一股势力了，对吧，就是使用这个世界上使用 crypto 去做 trade 的人其实也是很大的一部分人，用它来作为，我说的不是 trade crypto， 而是使用 crypto 去进行贸易。目前来讲我们知道一个排名比较靠前的链，它的整个的 trade 能够占到整个 swift 的结算系统的百分之几，那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一股势力了。那毛主席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这股势力中国人不争取的外国人也会争取，所以我们不如把它争取过来。这是其实是我觉得是港府目前对于 crypto 政策的一个比较上层的一种想法吧，这是我自己猜测啊。还有一种就是说其实 crypto 可以作为一种新事物，在早期进入不管是个人也好，商业也好，还是说城市也好，贸易港也好，都会有一些先发的优势，那我先制定规则，那以后都是要 follow 我的 discipline 来做，对吧。而且面对于中美有可能未来进行的不好方向的发展的这种预案在准备，它其实也是能提供一些在极端情况出现之后的一种增长动力，对于它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程度上参与进去。
对，我觉得是要在整体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不受撼动的情况下，所以说把它隔离在香港这样一个大陆和香港分别认为对方是离岸的情况，但是从政体上来讲我们又是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地方，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有意思。
然后刚才就是一个解释，就是 SWIFT 就是我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国际汇款的一个系统，然后一个问题是你说的这种国际的贸易是主权国家层面在用 crypto 结算是吗？
不是的，其实也有一些，但是就可能属于被制裁的方向上不允许用美元 SWIFT 系统，因为 SWIFT 是美国去制裁他们想制裁国家的一个非常强力的武器，
比如俄罗斯。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鉴于目前的这种被制裁的情况下，你首先可以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离岸人民币，或者是说如果我们离岸人民币没有被渗透到的地方，他们就会可能就很有可能用 crypto。 那最近被爆出来，然后并且上了很多新闻的，就是哈马斯的整个的很多的 funding 都是通过一些 cryptocurrency。
明白。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Vincent， 你说香港想要在cryptocurrency 这个游戏规则制定当中，还有它正在世界上蓬勃发展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就是说相当于有一个领导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参与到这个规则制定当中，同时让它有一个跟本地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就是我觉得这个逻辑链条是很清晰的。但是我不太明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一个虚拟货币它和就是说本地的这个贸易进行连接的方式是什么呢？
对，其实我理解啊，你的问题就是说，在引入 crypto 之后 ，crypto 世界是怎么和现实世界中的贸易对接，然后以此为香港的繁荣服务？
对对对，
其实从一种角度上来看 ，crypto 价格的涨涨跌跌，它的计价方式全都是主权货币，要不是美元，要不是日元，要不是欧元，对吧？这其实就代表了 money inflow outflow 整个 crypto 系统。它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资金汇聚或逃离的这样一个池子，主权货币资金进入或逃离的这样一个池子。那它其实在整个世界目前已有的金融体系里讲，它就是一块海绵，掌握这块海绵或者在这个海绵里拥有一定的监管能力，那其实对港府来说是一个战略上的好处嘛。还有一个方面去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在非 SWIFT 的状态下去结算的国际贸易其实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各种原因上吧，并不被美国操控的SWIFT 体系去进行结算的国际贸易，它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力量。那其实 crypto 在某种程度上是 pro 了这方面的一些结算行为。那我比如说国家跟国家之间或者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商之间的结算以前通过 SWIFT 系统进行汇款，那被美国制裁了之后，他可能会选择通过某一种加密货币。那这股力量目前来讲，它也没有完全被美国打击。
OK 啊，那回到一个就是对于 crypto 这个东西的主线上面，我觉得不得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怎么去理解就是 crypto 或者我们说虚拟货币这类资产，就是它的价值从何而来。我稍微再就是展开一点点的话，就是因为最初它被设计出来，它是会被当做一个交易方式来去看待嘛，但是呢它这个从我们今天的视角上来说，也就是说它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之后的视角来看的话，它其实作为一个单纯的货币来说是有一些硬伤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价值，从 Vincent 你的角度你怎么看待它的价值的这个，我们该管它叫基本面吗，还是该管它叫就是价值的来源吗？
好的，我觉得现在来讲，对于 crypto 来说的基本面啊，我们如果是从股票角度来理解基本面，在假设 crypto 这个整个的技术不会被新技术颠覆，就是或者说更加细的来讲，就是说比特币网络不会被量子计算机啊这些攻破，这样的一个我在技术层面上达到了一个绝对公平、可靠、完备、可信赖的这样基础上。那加密货币的基本面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基于人们对于科技的信心，就它可以理解为美股上那些百倍科技股。它是人们基于对于科技的信任而创造出的一系列可以在人类社会里面进行流通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那它的基本面那就是基于我到底信不信任这个东西，那放大的来说可能就是说人们对于科技这个事情的信心，从基本面上来说。
你觉得这种所谓的对于科技的信心指的是说由于它不会被攻破的这种稳健性导致的大家对于这个东西资产价值的一种稳定性的预期，或者说对这个东西有价值。所以其实 我就直一点啊，就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我感觉现在大家对于，我们就拿比特币来举例，就是对于这个东西的价值判断其实是基于预期的，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它有价值它就有价值，可能这个东西是基于，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它有价值的前提是它不会坏掉，那不会坏掉就是可能刚刚你说的这种科技的层面，是这个逻辑吗？
对，还有就是从另外一个从反身性去理解，它存在，它的对手是各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或者是金子，或者是稀有金属啊，或者是黄金珠宝啊，这些比较具有tradable 能力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嘛。那它的涨跌会不会由于我们对于剩下那些东西的不太信任？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美元在放水的情况下，美元放水，那美元总量变多了，那我会觉得如果整个生产力没有生产到情况下来讲，可能美元会贬值。那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事情 crypto 这个事情，那它是不是会有升值的空间，相对于美元来讲我要做一个水位上的调整嘛。这些其实也是基于大家对于 crypto 创造出来的这个相对于机器层面的较公平的共识基础上，那我们首先我们对科技的信任构成的基本面，第二呢我们对于科技以外东西的不信任可能也造成了我们对它的信任，那它可能就拥有了基本面和涨跌的这个宏观上的解释的理由嘛。
我有一个问题是我最近在准备咱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意识或者叫产生的。因为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我们拿比特币举例，比特币的周期它不像比如说黄金一般是比如说它跟一些金融体系它有一个比如说反逆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嘛。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比特币的涨跌趋势和这些东西有点脱钩，就是它自己是一套体系。这个首先这个事儿我的理解是对的吗？然后其次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对的话，你怎么理解就是它和现有金融体系好像没有成一个就是挂钩的这么一个走向趋势？
哦，这个其实是你看到的，可能是会有人在网上他把比特币的整个的增长和下跌曲线与黄金以及一些其他的，
对对对，
比如说美元的，比如说整个 GDP 啊，做一个这个图的叠在一起，然后他去这么看嘛。我觉得从微观上来讲啊，尽管它有科技嘛，那它到人的社会里它就是一个被买卖的一种标准品，对吧？每一个币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通过对它的买卖来形成整个的这个 tradable 的二级市场。那其实从微观上来讲，任何一种被炒作的物品或者是说被交易的物品都取决于买入人的耐心和卖出人的信心。不管是买房子买比特币买金子还是交易美元，它都取决于买入人的耐心和卖出人的信心。这个事情是的不断的累积，它形成了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图片，就是他们的线是怎么画的。那其实这个事情是它的影响因子是会有很多，然后把它完全和金子啊或者是和其他的什么做比较，其实我觉得并不具有可比性。因为首先人为操纵因素很多，事件操纵因素也非常多。
你说比特币虚拟货币还是金子？
我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然后他们最开始的整个的交易买方和卖方的分散程度和交易的人数也会相差很多。所以他可能是会想，当他认为我会是一个黄金的叙事，我会做比较，认为它不是，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独特的交易品在这里放着，那它的整个价格走势就是与买入人的耐心和卖出人的信心相比较，然后看看他们是不是分散的，同时看看他们的人数有多少，每一种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到的图线被画出来。所以说把它认为一种，它其实是比较对黄金去做比较，它其实像类似于一种信用货币的海绵嘛，就你发超发了我就吸一些，你低发我就放一些。那也可以去这么比，也有可能不成立，是因为就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和黄金当时的所有的交易行为去做一一的比较，那整体来讲影响因素实在太多了。 但是确实会有一部分人基于刚刚的逻辑，他会觉得他会是成为一个现金或者是说主权货币的一个海绵啊，也会有人就会觉得他以后会成为一个超越这些东西的一个谋定的方向，还会有人就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盘子被上下翻飞的去炒作，然后以此来吸引公众的注意来参与。
嗯，就是现在还有人觉得比如说比特币会成为流通货币吗？
我觉得这种人就是说基于之前王慧文说的嘛，它是一个不能被清零的新冠，它一定是存在的啊，但是它并不是我，那我认为基于目前来说它可能是一个会成于某种程度上一个信用货币的海绵，但是不知道它是大海绵还是小海绵，因为大海绵和小海绵在我们看的这个事情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判断模式。
怎么说呢？就能不能展开一点？
如果是大海绵的话，那它可能就会相当于类似于金子一样的大海绵，当美元或者是其他货币超发之后，它会承担一个吸水的作用，那它会相应的做出涨跌改变。如果是小海绵，在整个市场仍然是被很多的大户操纵，在美元超发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出相反的动作。
理解，就是小海绵更容易被控制，然后大海绵它更稳定呗。
对对对，
嗯嗯嗯。
其实我从就是我这种一知半解的角度上来看，我就觉得它没有什么空间会成为流通货币，尤其是比特币这一个种类吧。因为就像我们说的，这是个它有一个所谓，刚才好像我们最早也提到过，就是它有这么一个交易速度的上限嘛。啊，就比如说在我的这个调查里边，我记了一下这个数字，就是它好像是一秒钟能交易8笔，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就很可能说错啊，但就是反正它有一个交易上限嘛。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成为一个所谓的流通货币，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别说全世界，我们就说国内，就是我们单位时间内的对支付宝交易量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层级上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尤其是一旦双十一这种时候，我们这两天录的时候就在双十一期间嘛，就是它是一个可能挺天文数字的这么一个数字。那
是
如果你一秒交易几次，
8笔，
那个位数，对，就这个就是技术层面上面，在就是比特币这个就是币种上面，就是这个资产类型上面，感觉它根本就不成立嘛。
是的，是的。但是其实现在的 crypto 世界里面，针对于你刚刚说的这叫TPS，
transaction per second，
yeah， 对于这个事情的
每秒交易量
的增长，并且保证它的公平性以及可溯源性、不可篡改性的基础上的发展，它是一个方向。目前已经有一些流派的公司在做不同的样的这个方面的尝试。
嗯，
就是说改进它的技术协议，然后
对对对，
让它能够承担这个交易量。对
对对，是的啊，它创造一种新的 crypto， 然后在达到目前的公平性、不可篡改性的前提下，那我提升我的交易速度，是有这样的一些公司在进行这方面的创业的。但是就是我们在想，科技在乐观情况下，科技正常发展的未来呢，这个问题假设被解决的情况下，那比特币其实也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科技上古时代的首个这方面的产物， crypto 方面的产物。那它其实会有一个类似于工艺品或者是考古的这种文物的这种存在的这种价值，
数字文物。
对对，会向它可能会向那个方向去发展吧。
嗯，现在我们以后的不玩什么紫檀了，我们搞一串比特币撸一撸。
对，其实对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去炒和玩的东西嘛。
嗯，是的。
嗯，
我刚才有一个想接续的问题，就是我们因为刚才聊到了加密货币，它的有这么一个类似于技术迭代的过程嘛，就是我们说比特币它有一些在它诞生的时候的限制，比如说像我们刚说交易速度这种东西的限制。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就是不了解这个 crypto 这个行业的外行来说，就是我自己这种一知半解的状态，我也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些所谓 crypto 不同的币之间的区别。就比如说大家都可能听过的就是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然后可能最近这一两年应该
Dogecoin。
对对 ，To the Moon， 就是都听过嘛，就是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的区别是什么？然后比如说你像以太坊，感觉它又有很多的应用，就这个又是一个我觉得完全盲区的东西。所以能不能做一个科普？
好的好的，其实在这个加密的原生社区里面，就 crypto 的原生社区里面啊，每个人都是拥有创造货币的权利的。那第一波的整个 crypto 的这个上涨浪潮呢，其实是源于很多人去 forge 整个比特币的代码，然后呢会把它起名为 Dogecoin、Litecoin、Bitcoin、Silver 啊，类似这样的去称。那就是你是要民主嘛，你是要数字世界的民主，对不对？你能创造，为什么我不能创造？这其实这是第一版的，就是 Dogecoin 是在那个浪潮里面被创造出来的，它可以通过程序上的参数设置，把它的供应量啊、挖矿速度啊或者挖矿设备啊做一些相应的调整，这样就出现的很多五花八门的这个 cryptocurrency 啊，然后后来呢，其实为什么Ethereum 会被认为是另外一个比较杰出有代表性的 cryptocurrency， 它就是因为 Ethereum 它开发出了一个智能合约这样一个系统在。Crypto 是本身被编程是比较难，它是一个 elegant and robust 的系统。
比较优雅，比较强壮。
比较耐操，比较优雅，
比
较
耐操
这样的一个系统。
好好好。
对啊。然后 Ethereum 纳入了一些可编程性。那通过智能合约，什么是智能合约呢？是不可被篡改的代码。比如说我要求根据我们对于假设举例子啊，对于这个生态的贡献，你分40%，我分60%，或者是说基于我们对于整个我们像一个智能合约里面去借币，我们去出借 Bitcoin 给一个合约，然后或者出借 Ethereum 给一个合约，这个合约里面是收到这个之后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提取，这些去完全可以写在智能合约里面，并且不能被人篡改。
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期货。
对，刚刚是一种金融方面的应用啊。我会刚刚说，就比如说我们按劳分配，所有的社区成员决定，投票决定，你分60%，我分40%，以后的所有的协议的收益，那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来实现。也就是说，它在 crypto 的上面增了很多可以 scale up 它的应用场景的这样一些在系统层面的一些内容，以此呢。还会有很多去提升这方面使用体验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可以去提升Ethereum 的这个 TPS 的系统，就是现在有很多初创公司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还有很多呢在智能合约的复杂性、智能合约的使用计算机语言的完备性和易用性方面做尝试的这些公司，他们其实也都会发行一些自己的 cryptocurrency。这些 cryptocurrency 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你使用我这个协议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积分或者是收益所得吧。它其实这也是引申出来的另外一派很多的这种 crypto。还有就是说，基于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合约能够形成的一些金融工具。那它也是不可被篡改的，并且完全去中心化的，基于 crypto 的这种金融工具，比如说借贷系统 P2P 的借贷系统，比如说质押生息系统，这些的利息啊之类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完全写在这个合约里面。它也出现了很多的金融产品，基于 crypto 的金融产品。那这些做这些基于 crypto 金融产品的开放性的协议，他们也会有自己的 cryptocurrency 来去，比如说我。持有这个 cryptocurrency， 我拥有在DAO里面的发言权，或者说持有这个 cryptocurrency， 我的去做这些东西的协议费会减免一些，他们也会有自己的 cryptocurrency， 同时呢，也会算出来一个大概的可能性的它的这个锚定的这样一个价值会在哪里吧？对，就是目前来讲，整个的自由派的 crypto 世界里面是有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基于民主理论的，或者是基于一些去中心化科技的这种 crypto currency 存在。
特别笼统的去总结，可能就是说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吧。一种是可能基于原来比特币的这种逻辑，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些技术的优化，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一套协议的基础上，然后因为它比如可编程性，然后出现更多的打引号的玩法和用法吧，可能是这个是诞生这么多不同种类类型的所谓的币的原因。 我现在觉得我们前置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因为就是最核心的一个，我觉得对于外行来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 crypto 这个行看起来很魔幻嘛，然后原因就是有非常多的骗局嘛。刚才 Vincent 你也提到，就是你在自己的这个投资经历里面，你觉得见到的骗局是多于真实的这种好项目的这个存在的，所以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最常听到的一种骗局的方式就是靠发币嘛，但是这个现在在国内已经是一个违法的，应该是吧，就发币本身是违法行为 对吧，
对对对、
那我们就说比如这个可能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所谓的骗局的存在在 crypto 这个行业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常见的一些骗局都是什么样的，它的逻辑是什么。
嗯，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框架吧，就是说以一个经历过特别多骗局的过来人给大家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就是说在 crypto 这个世界里面你能见到的人他一定是三种人的排列组合并或者是叠加，这三种人分别是天才、傻逼和骗子。有的人他又是天才又是骗子，有的人又是傻逼又是骗子，有的人又是天才又是傻逼，这是一个结论啊。但是往前去翻，为什么就是说 crypto 这个事情会吸引这样一些人进来，是因为它的叙事是宏大的，大家对于 decentralized tradable currency 的这样一个渴求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嗯，去中心化的这个加密货币的需求，
金融货币的体系，就是超主权的这种货币的体系，它是一种一个新世界。同时呢它又有科技属性又有金融属性。
嗯，
科技属性能够让很多并不一定会被做成的或者是可能就做不成的事情被大家所听或者是所相信。金融属性呢你就会对你的个人财产，就对投资这个事情进行一种有这种想法或者行为，就是它可以调动人或者是机构或者是参与金融活动的人的一些财产，这两个会叠加在一起。它是同时它吸了很多天才也都吸引了很多骗子。
嗯，
第三呢就是它在剧烈的涨跌的过程中其实是对于很多有渴望和赌性的人的一种吸引，但是这些人他往往是缺乏思考的，但是他们又是巨量的。因为乌合之众里面说群体的意识可能是比较微小，但是在整个的剧烈的涨跌过程中，或者是你听说你的朋友哎赚的钱或者亏的钱的过程中，会给你产生非常强的冲击。从个人角度，从整个社会角度上，会有这样一些有赌性的人进来。
嗯，
那他又有科技在，又有金融实现在，同时他又有信众。对于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好事，因为它会非常快的速度进行 growth hacking。但是对于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容易把你吸进去的一个魔窟啊。就强调一遍，就是我觉得听了这篇小宇宙的各位听众也不要去做这方面的。
不一定是小宇宙。
啊，不好意思，
可能是其他平台。
听了
是对对对
这期节目吧。
我听了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也不要去做，如果你了解这么多细节之后，我觉得产生的结论应该是以个人角度不要去进行在这个行业里的任何的投资或者是去金融行为吧。然后我们是可以去观测到它的非常强的scale up 速度，在人类中形成各种的 mass adoption。 我们以一个像看传染病或者是看一个社会上面存在的事情的角度来去感受这个事情就足够了。因为这里面像刚刚说的是三种人的排列组合，同时作恶的成本非常低。
嗯
嗯，
因为大家被这个 fear of missing out 这种 FOMO 气氛拎起来之后、
害怕错过，
你是失智的。对，这是为什么其实我在 FinTech 行业看 Crypto 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其实并不参与这方面的各种交易。
嗯
嗯，
对。然后刚刚其实也说了很多的不好的方向，再说一些好的方向吧。就 crypto 除了骗局之外，它也是会有一些价值性存在的，并且和应用存在的。举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说对于一些低信用国家的发行的不断的去通货膨胀的这种货币，它其实是有一种保护当地人民的这种 利益的这种作用存在的。就那个 GPT 的那个创始人就 Sam Altman， 他在 GPT 问世之前，也就是2021年的年中，他有个自己的 crypto 项目，其实他是他手底下几个当时的实习生做的，叫 WorldCoin、
嗯、
然后这个项目在那个时候我同事就在跟进，他的整个的愿景，并且他们目前已经也是取得了比较强进展吧，你可以 Sam 的各种社会言论里面他也不断的提到这个项目、
嗯、
他的愿景就是为全世界人，尤其是生活在低信用主权国家的这些穷人们提供一个自己的劳动力可以被安全储存的、公平储存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他正想如何做到整个货币的公平分配呢？他不会让有一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手段成为这个 currency 的大户。他是怎么去实现这个事情？他是通过对于每个人去进行虹膜识别，对全世界的所有使用者进行虹膜识别。这样保证了一个人他成为通过其他的手段设立多个账户或者是怎样的来去获得更多的就更多的 currency。 他是想把劳动力产品价值和一切的可以被通过货币储存的事情公平的储存起来。
嗯，
这其实是一个科技能够从道理上来讲科技能够解决的目前的一个各种的货币体系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嘛。但其实是他这个Crypto 这个世界能够对现实世界做的一些好的一些方面。
哎，提问，我记得 Facebook 之前也搞过一个好像叫 Libra 是不是？
嗯嗯，
那个东西是干嘛用的？或者说那个对于 Facebook 来说是，
他其实就是想做跟刚刚提到那个 Sam 的这个 WorldCoin 类似的事情。他其实还比 Sam 多一个抓手、
嗯、
就是他有一个 Global App， 他有一个全世界的
触达、嗯、就是他有一个入口。嗯，
对这个，但是这个当时由于美国的一些党争吧，就主要是党争，以及细微操作上的一些错误决定啊，导致的没有被推广，然后直接就被下档了啊。对，其实你可以把 crypto 理解为科技上面的一个应用吧，就科技教里面的或者科技世界里的一颗明珠嘛，科技界的这些巨人们也在争夺它。
嗯，对。
像Zuckerberg， 然后像奥特曼，对吧？像还有这个唱狗狗币的这个马斯克，也都在争夺它。就对于科技人的 ego 是很大的，他们觉得我已经把这么多东西都上网了，我通过互联网的发展，让这些线上交易购物，然后线上酒旅啊，这么打车啊，这么多的人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都已经在我的势力范围了，那为什么 currency 这个事情不可以呢？
钱不可以。
对吧？对对对，这其实在硅谷是一个他们说了算的势力范围，科技神或者科技大佬说了算的这样一些范围，那他们产生这些 ego 还是很正常的。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 fintech 人的野望。
对对对，
就是已经这么多东西互联网化了，然后还有哪些东西我可以互联网化，然后就追本溯源的找到了，正好比特币也有这么一个土壤吧，钱和结算的这个工具成为一个上网和受他们控制的一个新的一个类型的东西吧。
对，就其实人类个体的这种野心野望都是在给人类的主体去进行换血迭代的这样一些正向存在，就我觉得这是正向存在的价值嘛。
嗯、
但是他们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实现，或者说他们成为受益者之后会不会被颠覆，这也是问题，也是一个问题的另外一侧。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情了，那其实也是在人类宏观上来讲，它是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在的。
嗯，提问，有没有什么识别就是骗子的方式？
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从个人角度，我可以分享一些作为VC 投资人去对这些 crypto 的项目去进行投资的这样一些考量吧。其实在投任何一个行业的时候，你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这个人是不是骗子。
嗯、
那 VC 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圈内人，我通过人与人之间的 connection， 你违背这个人信用的成本有多高。
嗯，
比如说美团的前几号员工都会出来做新的项目，是因为你的 track record， 让你去，如果我给你个几亿美金，你就去做饿了，那其实对你来说， 从你的各种的分析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性人应该做出的决断。所以说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骗子，我们的一个很强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他的 track record 以及跟他做reputation 绑定的这些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从这些 tech giant 上面的一些比较创始的这些或者是比较 senior 的人里面去找这如果愿意在这个 Web3 或 Crypto
说白了就是做这个团队的备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
式。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故事是不是 make sense， 都是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进调。
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这类我自己理解啊，就是说crypto 这些项目最容易骗到普通人的原因。
对，
就你上来给我诌一堆科技的词儿，我没听懂，甚至你把一个就是 bug 说成一个 feature 都有可能，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就是 Vincent 说的那种，就是大家 VC 觉得说会成功的人或者说会成功的项目，其实可能也正是就是散户受骗的原因，就是因为你
哦，是的，
你觉得说这个你相信一个人的 reputation， 但他其实骗了你，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信息去调查他，或者他其实利用的就是这个 reputation。
嗯，我刚刚就想继续这个往下说，从过去大概十年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种人他作恶的概率也是很高的。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科技方面的滴滴之外，还有就是对它的 incentive 方向。如果它的 tokenomics 就是它的发行的这种代币的模型，对于它来说，我是先获得一切收益，并且我没有后面的激励的。我们不要相信人性，即使他是多么伟大的科学家，他也是有可能作恶的。
嗯，
所以说，在它的整个的 tokenomics 就是整个它的代币设计模型里面，那对于排去层层作恶可能之后，他对于这个事情究竟想放多少精力，然后以及他的收益会在多什么样的时候去提取，是不是符合这个项目从零开始到一，然后再到 scale up 方面的整个增长曲线，他会不会在合适的时间得到合适的回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其实目前来讲，由于刚刚提到的买入人的耐心和卖出人的信心，在这个Crypto VC Crypto 项目之间也存在，很多项目也没有达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目前 Crypto 还是很高位。
嗯，
就是我当时在想的一个事儿是 Vincent 你说个人或者说一个私人企业，他通过这些科技手段如何真的能够说帮助你比如说刚才你举的例子，那比如一个低信用社会国家，它的人们去获得一个有保障的收入，这个事情就是他能不能真正帮到他想要他声称他帮到的这部分人，我对这件事本身是有怀疑的，是因为
是的，
我觉得说当你处在这样一个境界的时候，他声称的这个技术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或者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需要有一个所谓的虚拟钱包，然后有一些互联网的这个连接，一些安全的链路来去 access 这个东西嘛。那这个东西可能本身如果我都到了一个
门槛，
对，它是个门槛。
对，这其实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啊，这是个哲学问题，就是说我们每次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技术革新和社会革新出现，
嗯，
但是这些技术革新和社会革新它真的有更公平或者更加解决社会问题吗？
对，
我觉得是一个会被人judge的问题。但是呢，
对，
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吗？
或者说我们不该去尝试吗？
这其实就是它其实跟我刚刚讲的一些暗示是有点像的，就是说我们从个体角度上来说，很多人有野望有野心，他想通过技术去帮到人，或者说去改变一个行业，这个事情真的能改变吗？或者说他不假私心吗？但是他成功或者失败与否，对于人类宏观上来说，它都是一种更好方向迭代的尝试或者是换血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会有这些新的迭代出现，但是都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它并没有解决什么，但是它还是出现了。
嗯
嗯，
我收个尾的话，就是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其实刚才我说了一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然后有一些你比如说类似于 Sam Altman 这样的人，他想要去至少在他表达的他自己的立场上，他想要用这些技术去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直在看到的事情，就是大家一直在用技术去改变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嘛。那你说是不是每一次我们用一个新的技术想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它都解决了一个问题？那显然不是的嘛。
或者它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也生成了新的问题。
对，就是但是你说我们不去做这个尝试吗？我觉得我们不能说不该去做这个尝试，就是至少在以我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里边，就是很多时候你既然看到了问题，然后你解决问题的这个手段里边有一些所谓的就是风险，不代表我们应该一竿子把这个想要去解决问题的这个心态给他一锤子打死。
而且这个事情它发展还消亡与否都是有一些微观上的激励存在的。大家如果更相信Sam 的 WorldCoin rather than 他自己的那个国家货币，他就会去这么做。你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做，他也会这么做。
嗯，
就局部战争上来讲，你是不能够以你认为哪些东西有道理从而影响他的决策的。
嗯
嗯，
好，我们回到一个主线的讨论上面。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是碰到过几次这个 crypto 的市场高点的这个经验嘛？虽然说你说就是在低谷的时候你是不参与的，但我相信你不会不关注。所以我其实是想听你分享的一个点，在你在从接触到 crypto 到现在这个过程中，你对它的理解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改变的脉络？
我觉得我就说我真实的微观上个人的感受吧，就然后再想想从微观上升到我宏观对它的整个认知的变化。我是毕业之后其实是在一家大型的 PE 里面去做它的这个 venture arm。看各种各样的新的FinTech 赛道，见各种各样的在各个国家都很出色的这样一些创始人，然后做的这个事情也是 make sense， 因为我们在中国都已经行得通了， I'm copy from China， 在你们这些地方都 OK， 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然后当 crypto 这个事情出现之后，首先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说它不是商业，它这是一个可以获得强烈 mass adoption 的技术，或者你认为它是在科技前沿上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所有的这些投资人都在 FOMO， 那你也跟着 FOMO 一下，你即使看不懂你 FOMO 一下，对吧？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说云里雾里，好多骗子，因为这些人给我感觉说不好听话有点 low， 我之前见的都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商业传奇，被各种媒体写的非常的这个正统的这些人嘛，在 crypto 里面就是刚刚说的天才傻逼和骗子的排列组合。
嗯，
我天生会对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特别靠谱的这种感觉。
嗯，
甚至说我目前的很多的前同事，他们就基本上就是扎根在各个行业里的投资部门，或者是创业了，或者是还在做 VC， 很多人目前也是这么感觉的。其实他给我这种觉得他是骗子的这种直觉，是基于我在商业层面的短暂经验，觉得这个模式可能不可持续。那确实也不可持续了，19年这个整个的第一波浪潮就慢慢的平息下来了。但是呢他说的这些技术给我的感觉是很神奇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东西在人类层面做 mass adoption 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我就是用伟大来形容那个时候的感觉。但是呢我当时的模型是这样的，我觉得人错了，故事伟大，人错了。
这个人错了指什么呢？
是这个行业里面去创业的这些领军人物可能没有达到我们其他行业 VC 看 founder 他的这个 level，
就他们做不到这个事情。
是的，就是以他们的能力和资源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很难把这个东西带起来，以及他们的能力资源以目前的刚刚说到的代币经济模型，他们很可能就提前作恶了。
嗯
嗯，
然后在这之后的 很长的一段瓶颈期里面，那个时候我又转回去看 FinTech 其他赛道了。其实在 Crypto 里面出现了几个事情，一个就是 SBF， 他是白人的高种姓群体中的一个孩子，他的爸妈全是斯坦福教授，家里跟民主党是有很深的关系，岁数好像跟我们差不多，比我应该比我们大一两岁，90后应该是。那他其实慢慢的成为整个行业在科技和 appearance 方面的主导。
他是当时是最大的交易所吗？
不是最大，但是也拥有很大的体量。然后他在美国做了很大的 campaign， 包括 fund 了民主党，包括做他自己的这个命名的体育馆，请了很多明星去代言。但是这个新东西在美国一出来，再加上这个可知性的背景，再加上当时在 crypto 方面是有一些刚刚说到的好方向的尝试被写在学术文章上，比如说 decentralized finance， 就是被智能合约所编程的这些金融产品，它能够帮助到穷人的这些项目已经被写上经济学人。当时在学术圈子、大众圈子和 VC 圈子，在经历大家把这个过往的骗局这个事情忘掉之后，它获得了在这三个圈子里面的一个较为好的名声。
他看上去也不 low 了。
对对，看上去不 low 了。同时呢，听起来确实可行，也是一个新技术，也是美国科技想要争取的新高地。
嗯，
那在这个基础上就诞生了第二轮浪潮，同时呢有 decentralized finance 这一方面的科技创新，同时也有一些对于 crypto 提供的互联网的 unfungible， 就是互联网上的不可复制性的一些物品的出现、NFT、这是这两波是科技方面带领着领军人物出现，crypto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嗯，
然后其实我在这个里面的变化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之前的我是非常的自大的这样的一种行业旁观者吧。如果我是一个合格的FinTech 投资人，在那个时间点我应该能够看得远一点。
嗯，
这是一个很强的自省的过程。在21年之后我进入之后，再加上 crypto 这个事情在每一个小圈子里面都获得了很大的长足的渗透，在教授圈子并不是那之前只有那几个教授支持的，很多教授都在支持、在创业者圈子，那 A16Z all in crypto 了好长一段时间，像他们 tokenize 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整个硅谷的那一方在当时在 AI 没有起来之前，那都没有新题材，整个的持续一两年里面全部是在做 Web3 做事情。再加上在群众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被污名化，已经被刷洗差不多了，那是又一轮通过这次上次 growth hacking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是在高度之后。那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刚提到那个 SBF， 他其实利用他自己的交易所去做欺骗交易，提取用户无限制提取用户资金、他们最近也得到了审判。那其实到目前来讲，之前的领军人物出现了信用问题， B 又进入了一个 crypto 世界，又进入了一个被这个C 端用户来 judge 他到底是不是真实或者是不是骗子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它产生了广泛的讨论度，就它对人心中的渗透也是增加的。同时呢，在技术和创业者层面也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在目前这个冷淡期，如果我再像上次一样觉得它很 low， 觉得它是一个被禁止的不会取得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范围的话，那我就是没有吃我之前的经验和教训了。同时那我对于这个事情的模拟也变得更加觉得它会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上面起码还会再兴风作浪一下。以及它的一些产品真的可以帮到这些人从而取得基本面，我觉得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于我来说。
你的这个叙事让我听上去觉得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谈论一个发明的原型，就是那种现在我们可能有的很多科技，我们会讲说它最开始公元多少多少年有一个什么人做了一个什么样类似的尝试，虽然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是它
是我们最早做这个像这个方向的一个尝试，这或者说一个努力，然后后来可能经过又一个什么样的科技的发展，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它现在存在的一些致命的痛点吧。听上去像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的感觉啊，就是
对，就它有很多 comparable 的人类社会里面，就比如说文艺有兴盛时期和复兴时期，在复兴时期的时候，它的创造出来的东西的高度是远高于文艺时期的，是因为它经历了一次 deep dive 这种 growth hacking。
那我能问问你怎么看待crypto 在人心里的这个渗透的过程吗？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新的科技出现，但是它能做到如此大的规模，那一定我觉得是有它的一些独特性的嘛。这个也是我们之前钱财准备选题的时候你有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增长黑客的路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是什么。
对，就我也就是正好就问问你们两个，就你们两个第一次听到这个 crypto 方面的事情是因为什么？
哼，
不记得了。
我这事儿印象还挺深的，就是我当时在我记得好像大三还是大二吧，然后那个应该是比特币不是有一次特别大的增长，然后一下冲到了好像10,000美金，我具体有点忘了，反正就是当时在上学，然后我之前就我没有印象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比特币这个概念的，但我自己对比特币就是真正深入一点有了解是，就反正是有一堂我特别觉得无聊的课，然后那个时候就比特币已经有一点点苗头了，就是但是它还没有经过那种就是像火箭一样的增长之前的一个时期，这个应该是2016-2017年的时候吧，然后反正就是有一节课，然后我觉得很无聊，然后我就去Wikipedia 上面搜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听大家讲说这个加密货币，然后有希望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么一种结算方式，大概这个是最早的。
我对这个东西真正意识到说它很大，然后很有影响力，一个就是说国家禁了，就是国家禁了一个东西，你觉得哦，那它显然是有很大的威胁。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挖矿最疯狂的几年，显卡价格暴涨。那其实，显卡在挖矿之前，最主要的这个玩家还是游戏玩家。对，而我又虽然不算特别硬核的游戏玩家，就是会有这个装电脑的需求。然后那它就是，显然影响到了我的一个实际的生活，所以说有了一点点的了解，就是说哦，为什么我的显卡价格突然一下涨了这么多，但也就仅此而已。嗯，
对，其实大部分人对于这个事情的第一次触及，就是说他被这个事情接触到，都是因为周围的什么东西涨了或者跌了，或者周围人有钱了或者没钱了，它其实就是一个让我对于我目前拥有的财产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幻想，我就对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印象，这其实是从微观层面关于 crypto 的一个对人的渗透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比如说不管是挣钱还是亏钱，起码我发生了变动，然后周围人也发生了变动啊，或者当显卡涨这么贵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么神奇，或者说这个东西它能够让显卡涨这么多，会不会很多人在买或者怎样的，就是起码会让我产生了一个怀疑的态度在，这其实就完成了它对于个体的一次意识方面的一个渗透，这是他也是他从宏观上来讲每一次不断是进来的这样一个逻辑，大家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怀疑他，然后呢当大家就很多人挣钱了之后，一些有赌性的人他想进去参加，然后他们这些人又亏钱了之后呢，会有挣钱有亏钱嘛，进去了之后呢，大家会觉得我想说说这件事情，所以我有更多人就知道了，他是采取这样的一种从人内心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的，在各个圈层的各种人上都有很广泛的传播。
嗯，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可以其实把整个 crypto 的渗透来类比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他们其实都是对于人类社会或者是说 目前已有的现状让微观上的人产生了一种幻想，或者说让微观上的人产生了一种渴望和欲望，
嗯，
然后呢以此来达到传唱。那 crypto 的不同一点，它迭代出来一个什么呢，可以把我的财产放上去。那之前的一些宗教其实是和财产无关的，一般只有在成功之后我们可能会去对它缴纳一些什么什么我的财产之类的，但是它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就让你有一个参与的过程。但是呢大部分人是亏钱的，就是说大部分人我是会被因为我的这个欲望来买单的，但是呢他在亏钱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进一步的渗透率和传唱度或者讨论度。
嗯，
像各种宗教在最开始的时候也会是在这些平民之间去进行因为人的对目前的这个和他所说的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区别，然后产生广泛的渗透，有一个渗透压力一样的东西在，然后进行飞速传播，同时呢获得他们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些君主的青睐，并且被君主采纳为国教，嗯，或者是怎样的。现在 crypto 也遇到类似的一个环境在，因为它和宗教不同一点就是它确实可以是为目前的主权国家去进行博弈上的应用的。那同时我又拥有底层这些人对于这个事情的渴望，那我也会比如说国内咱们就现在以香港作为了整个我们祖国政府对于 crypto 方面的一个尝试，比如说美国马上就要通过关于比特币是他们 ETF 就是现货的这样一个法案在，然后各个国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被它使用，就是从上从下往上层层突破，最后呢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目前也是在经历类似的一个状态的中期，差不多是在这样一个，如果说我们去按之前的一种宗教模型去套的话会是这样的。
嗯
嗯，
有意思。 OK， 那我们说到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自下而上的，其实我就是这些主权政府它是有被这个东西渗透嘛，它后面会成为可能经济体的一部分，就是 crypto。 那我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就是主权的数字货币的存在嘛，比如中国的这个数字人民币，那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嗯，
对，这是一个目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把 crypto 跟地缘政治联系到了一起，然后同时它也可以被为地缘政治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取得的借助地缘服务的渗透，这是一件挺有魔力的事情，然后它目前也正在发生。
嗯，
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主权国家从二十世纪开始啊，他们从枪杆子或者是经历战争或者经历选举来产生的新的主体之后，他们主要的目的都是发行自己的信用货币，因为通过发行自己的信用货币它可以达成对于我所控制区域的生产力的掌控和调节。
嗯，
这个一定要是信用货币才能做到的事情吗？
是的，就是它一定是我凭空印出的纸钞或者是凭空印出的在基本面之后，不好意思，都是以我的信用来进行发行，并且以我认为的经济的动态进行调控。其实从基本面之后又产生了这种财政学，就是可以通过加息降息啊，增发超发啊， QE 啊进行去调控整个经济体系，这样一个一门学问在嘛。那就是说每一个主体信用国家都需要去发行自己的信用货币，然后呢在完成了国内的100%渗透之后，如果这个我发行的信用货币能在国外有给我的渗透，对我来说其实是超脱我去征服你这个国家的很多的一种存在。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是变成贸易经济体了，并不是战争经济体。就是如果一个比如说如果非洲的各种兄弟国家认可人民币，它就纳入了我们整个的这套循环圈子呀。它既可以享受我们的服务，又会给我们贡献服务。那对于整个咱们中国人来说都是拥有很强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比如说就是或者说换一个美国的例子，他们政府印出美钞之后可以去发给他们的工人阶级各种阶级，即使在他们工作完成的不饱和或者是说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同时呢海外那些认可美元的国家的工人或者是中产阶级，他们其实可以替代掉国内那些需要做事的人的这些工作。 就是说我向海外的人采购服务，以一个我自己国家基本上不花钱的这样一种战略上，我只要需要加印美钞就可以嘛，对吧？当时我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个人层面，我都享受到了我所使用的货币进行扩张的这样一个福利。所以说当这种贸易和各个国家主权货币的这个渗透开始出现战争的时候啊，这是目前的整个世界上很多贸易或者是主权国家进行角力的时候他们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区域。而 crypto 呢是一个敌人的敌人，互相的敌人的敌人，是独立的第三方的存在。它超脱了主权货币的概念，但是同时呢其实你是可以在它后面接入的。假如说我们祖国的央行发行基于 Ethereum 的离岸人民币，这个是目前还没有的情况下，或者说假如啊，那首先使用 Ethereum 上面各种其他稳定币的进行价值交换和贸易协作的人就会知道，哎呦，这有一个人民币的离岸人民币存在，他就会进入有一部分这个转化为人民币的新用户啊，这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假设说人民币可以取得像美元一样的渗透率，我们完全不需要活得这么累，对不对？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可以被其他国家上其他的方向的这些人去代替我们工作，并且我们可以采购他们的原材料。这其实我觉得啊，它一定会是在咱们祖国底层的人的这个战略想法里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嘛。这个其实我们在学术期刊里面最近几年里讲经常会看到这方面的事情。那 crypto 作为一个中立的技术，目前来讲它没有，起码明面上没有说我效忠于什么什么什么势力，对不对？对，它其实是会是成为这几种主权信用货币进行决定的时候一个努力去争取的对象，或者是禁止或者是争取。但目前来看禁止像是新冠一样好像比较难了。目前来讲它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美的贸易角力上其实和财政角力上其实是一个有战略价值的东西，我只能这么说。而且呢大家会有这种这个囚徒猜测，你不用我就用，我不管你用不用，
对对对，
我都觉得你会用，所以说他一定会在这里面被搬上历史舞台去 来承担一个位置。那这个故事就是我所经历的整个 FinTech 行业的各种各样新叙事里面最大的一个故事。因为之前的 P2P 是点对点金融，个人对个人的借贷，消费金融是对于个人的放贷。就在放在古代，就是说包括各种教派里他都怎么对这个放贷人，就觉得他们是蛀虫，对不对？但是在 crypto 方面它其实上升到了基于目前的刚刚说到宗教上方面的层次往下上突破，它上升到了主权国家的战略博弈和价值博弈方面。
理解，
有意思。
那这个我们都说到你对它的理解了，那可能最后一个延展性我不要说最后，老说最后不好。那延展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不起，我这插一句吧，就是我发现我有时候聊到后面的时候喜欢用最后这个东西来框定问题，然后后面就很难剪，就是连续
后
面三
个
问题，
最后十
个
问题，
对，连续最后三个问题全是最后一个问题。
你就像那个我看 ChatGPT 写的学生论文倒数几个段，大概从第二页开始 in conclusion， 然后 in conclusion 完了furthermore at the end， 然后后面又 in addition， 全是这样的。
这说明那从他的语料库里边来反推的话，就说明人类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吧，可能是。
对，好像是呢。
但
是不是中国人喜欢做啊？就写在英语论文的时候都喜欢这样，然后占了很多英文的这个语料库。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就是 ChatGPT 有它生成那个上限嘛，它不满足，
有这种可能，
它不满足作业字数要求，所以它也得反复生成。这个扯远了。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正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 cryptocurrency 在就是主权国家博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听上去还是挺有价值的这么一个东西的。你觉得说那像比特币或者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加密货币，总的来讲他们会消失吗？
对，其实 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说 crypto 这个事情，它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技术，它的技术是不是完备的。如果不完备，那目前已有的 crypto 是一定会崩塌的。比如说假设某一天量子计算攻破了整个比特币的计算体系，或者说Ethereum 存在重大的漏洞以及后门，导致他所倡导的一切的scalable 并且有安全性、不可追溯、公平的这套应用变得不能再用，那他们创造的4000亿美金和2000亿美金的这个市值的帝国一定是会崩塌的，这是肯定的。
嗯，
起码会出现很大的变动。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你可以把 crypto 理解为科技在宗教方面的一个最大的方面的体现，因为它是一个未实现的东西，它对于每个人的个体都有帮助，同时又有科技这项具有比较质性的东西来加持。那人类对于科技的宗教化这件事情是不会停止的。
嗯，
其实我们普通人非科技圈内的人在聊科技，很多时候都是已经把科技宗教化了。这是我为什么喜欢听你这个节目，因为你们在聊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的科学家在聊他们行业的这个目前的已有的前沿发展的时候，我都在想，哎，这个东西假设它真的被开发出来，并且有一些题材应用，它会把整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嗯，
啊，这个是我很想去了解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而 crypto 呢，其实是给普通人一个对于科技宗教化的一个比较具象的事物。 crypto 目前已有的这些实体的东西可能会被取代，但是人类对于科技的向往，那就是会被规划为科技宗教化，这个事情是一定存在的。它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目前这种形式肯定会有变种，比如说当它被量子攻击之后，会出现一种抗量子攻击的东西，因为这个市场缺位就在这儿，这行业缺位就在这儿，而且之前的渗透已经形成，那为什么不做？即使你不做，别人也会做，大家都觉得别人会做，那我就自己做，对吧？
嗯，就是即使比特币消失了，但这种逻辑下产生的这个金融产品还会再一次诞生迭代。
对，我觉得基于科技改变人类某些程度上的行为，而但是没有实现的这方面的这部分人的向往是持续存在，这也就给新的 crypto 诞生提供了土壤。就我不认为当科技发展到可以把 crypto 完全的炸毁之后crypto 会消失，因为人这方面它是
有意思
已经被渗透到。对，
所以就是聊到现在我很想问的就是说，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它的价值是什么，然后如果后面要逼掉的话，反正就是你是国内众所周知的前两名的这个大学之一出来的嘛。然后这个我产生好奇也是，就是咱俩从认识到现在，我们也交流了一些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呀，然后包括钱财也好，包括我们打电话也好，就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有不同的。然后我觉得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我觉得我的思维方式，因为我比较具体吧，就是我做这些生意也好，或者做这个播客也好，就是我相对来说微观很多。然后我对就是你来解构世界的时候，就是非常宏观的这种切入点，其实是我是觉得我的能力不足，然后我也对这种解构的方式产生很多的就是好奇和就是。
说实话，这个事情不来源于我的学校，而源于我的行业。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就刚刚也聊到了，我刚刚毕业的时候觉得 crypto 很 low， 我专注于商业模式。我也跟你说，私下里咱也聊过，我去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嘛。嗯，这可能就是我因为这个行业我所改变的啊。在学校，但是我可以聊一些各学校给我什么。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其实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就是地地道道小镇做题家。那在进入那所大学之后，他所给我的眼界的展开是爆炸性的。碰巧当时赶上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时徐小平说，我就投大学生。所以说大学生在对商业社会的对接上面是取得了优势的，并且因为我的那个学校我会有更多的 exposure。 比如说我在大一
的
时候，
嗯，
啊，比如说我在大一的时候，我不知道去哪儿实习，我随便找了一个我们学校旁边中关村创业街上有一个那个中国青年天使会的活动策划，他的名誉会长就是徐小平，当时有非常多的创业项目和投资人在那上面，我就去帮他们做啊、活动上面的一些场务啊那方面的工作，让我去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我记得非常、有意思的，当时大家都在聊 O2O， 然后是有一个人说线上线下，一个投资人说线上线下，哎，我当时就想、这东西什么到底叫线上什么叫线下，因为这个名词当时都没有太多的在媒体上出现，我还去特地问了这个人是目前也是国内一个比较具有名望的投资人、然后那个时候也是通过这种因缘际会啊、加入了很多行业里的 VC 行业里的啊、现在就是大佬了，那个时候也是很有名望的前辈、所以说他给我的 exposure 是很大的，再加上那个时代大学生对于新商业模式，大学生对于通过商业来改变世界，通过投资做创业来改变这个行业的或者是改变整个生活的这样一个 ego 都是很 solid 的，也有很多人去尝试，那我其实感谢他能给我这么多的 exposure， 同时呢他会给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种前置的自信度。
对，
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我当时跟的一个老板，他是阿里蔡崇信体下的一个很资深的投资人，然后跳到我们公司来带我去做东南亚的投资，然后我们到当地跟那个人讲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白纸一张，他就会明确的说，哎，这个是 graduate from blah blah university 啊，怎样怎样的啊、就是这是我的第一张我的自己的前置的介绍。对，我也感谢他能给我提供这些一切的完美，但是呢我只能说在他给我非常强的自信和圈层之外让当时的我，由于我的世面见的少，所以说让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比较 arrogant 的一个状态，我对于很多的商业本身过于追求，就像在学校里一样完美，导致错失掉了很多机会。 crypto 是很大的一个，但是呢他也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路径让我去改变我的看法。其实我的一切目前来讲在 CareerPath 上都算是这个学校给的吧，再加上我的自己的不断在这里面做一些动作他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变成一个世界观更加拟合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来讲呢他其实是给我一个我想去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这样一个标杆。
就是说这个学校你认为从这儿毕业的人应该达到的一个水平，然后你离这个还有差距，是这个意思吗？
你可以这么说，或者是说从另外一种角度上来讲，就是我见过的跟我一样的小镇做题家是有几个人能够取得到那样的成就的，或者为社会做出那样的贡献，或者是说自己的生活状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其实也会去想我应该去做成什么样才能觉得对得起他给我的东西吧。我会现在去想就我应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才能够对得起他给我的一切礼物，我想给他回一份礼，是这样的，但是我目前不具备这个能力目前的校友或者说我认识的这个学校毕业的人嘛，他给我的一种当时上学的时候周围人的那种劲儿，我的同学或者说比我年长几届的这些那他们那股劲儿给我的感觉会让我更加相比于一个松散的我更加严格的规划自己和要求自己。
好，
我觉得今天时间关系吧就到这儿了，但是其实可聊的东西确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各种意义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很多 Vincent 讲的这个商业的这个逻辑，就是甚至超脱更多的是超脱于这个 cryptocurrency 之外的一些，就是你怎么看待一个商业一个东西它运作的这个方式，还有说货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东西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思考然后 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对话本身是很有价值，也很有深度，所以也特别感谢温森今天能做客我们节目，
感谢你们有一次让我体验做这个 podcast 的机会，因为你们所有节目我都听，然后这样就体验一次，还是真的就是很好的人生体验，感谢二位的时间，
谢谢。嗨，这里是后期的天宇，不知道你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我觉得正如温森所说，无论加密货币最后走向何方，它都清晰地反映了科技巨头们试图进一步颠覆当前社会已有的价值体系和运作方式的野心。这些企业或个人声称的巨大变革和先进性，或许还有待时间的验证。而科技本身在当下是否是一个资本的游戏，或者是令人痴迷的神话，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了，如果你对本期节目的话题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或者补充，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说不定你的评论也会启发到其他的朋友。最后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播客，欢迎你订阅我们，点点赞，或者把我们转发给你觉得可能会需要的朋友，这都对我们来说会是非常大的鼓励。也欢迎你加入天娱兔 FM 的听友群，和我们一起直接聊天，请在微信搜索好友 ID 天娱兔 FM， 拼音的天娱，阿拉伯数字二，再加上 FM， 记得是添加微信好友而不是公众号，然后备注一下来聊天，我们会尽快把你拉到群里。感谢，让我们下次再见。
行，那我们就聊到这边，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
好呀，感谢。
那我们一块儿说个拜拜，非常感谢来参加。
拜拜。
拜拜。
拜拜。